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文在寅启程出席20国集团峰会，将与教皇探讨韩半岛和平问题；韩国发布加强针接种计划，为恢复日常生活做准备；三星电子第三季度销售额达73.9万亿韩元，创单季新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28日上午启程出席20国集团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出访为期9天。文在寅将于当地时间29日正式拜访梵蒂冈教廷，首先与教皇方济各举行单独会谈，随后与教廷国务卿帕罗森会晤。文在寅将从30日起出席在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此次会议为期2天。11月1日至2日，文在寅将出席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文在寅将在会议上公布2030温室气体减排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根据该目标，到2030年，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18年减少40%。文在寅随后将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将与匈牙利总统阿黛尔亚诺什举行首脑会谈，并出席维谢格拉德集团峰会及商务论坛，还将与维谢格拉德集团4国首脑分别举行双边会谈。文在寅将在结束为期9天的巡访日程后，于11月5日启程回国。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东亚峰会上呼吁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东盟国家领导人支持中战宣言。文在寅27日晚出席以视频方式举行的第16届东亚峰会，并表示中战宣言是开启对话的大门，是通往韩半岛、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起点。文在寅还表示，当天签署的关于精神健康合作的声明、关于通过旅游复苏实现经济增长的声明，将使公共卫生和经济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韩国也将予以积极合作。出席会议的还有东盟9国首脑、东盟对话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领导人，以及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总干事。韩美两国举行了拜登政府成立以来的首次高级别裁军和不扩散会议。韩国外交部27日表示，多边外交协调官贤相旭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和裁军事务副国务卿詹金斯前一天在美国华盛顿国务院举行韩美高级别裁军与不扩散会议。双方不仅就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领域事务交换了意见，还强调应加强在太空等新安全领域的合作。双方商定明年在首尔举行第5次太空政策对话，就制定未来太空安全规则、加强实质性合作的具体方案进行探讨。韩美两国首脑在今年5月举行的会谈上重申了韩美在核不扩散和核能领域的合作。本次韩美高级别裁军与不扩散会议是为履行这一承诺的后续措施。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已故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灵堂设在首尔大学医院殡仪馆，政界和财界人士接连前往吊唁。共同民主党代表宋永吉、该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该党前代表李洛渊等人士27日到灵堂吊唁卢泰愚。此前，国民力量党代表李俊熙也前往吊唁，洪准标、袁喜龙、刘成敏、尹锡悦等该党有力总统候选人结束江原道联合讨论会后，也相继前往灵堂进行吊唁。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表示，卢泰愚是中国的老朋友，任内中韩两国建交和台湾断交，这一举措对两国国民具有深刻意义。 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前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荣婉、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孙京植等经济界人士也到灵堂吊唁卢泰愚。卢泰愚将于30日出殡，故人很可能被安葬在坡州统一公园。以28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211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时隔20天再次突破2000人。在此情况下，韩国防疫当局28日发布普通国民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计划，50岁以上人群、患有基础疾病者、杨森疫苗接种者被列为加强针接种对象高风险群。考虑到杨森疫苗接种者突破性感染比例很高，当局将为接种时间已过2个月的接种者注射加强针，预约时间从28日晚8时起开始，11月8日开始接种。一线新冠应对人员、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警察、消防员等社会必要人员中，全程接种已过6个月的人群也为加强针接种对象，将从11月1日起预约，11月15日起接种。政府将于29日发布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的最终方案。为防止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政府将分3阶段逐步恢复日常生活。韩国政府向伊朗援助的1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当地时间27日下午5时许运抵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韩国驻伊朗大使馆职员和伊朗政府有关人士观看了装卸疫苗的过程。大使馆职员还在疫苗前打开写有来自韩国国民的横幅。伊朗卫生部国际合作局方面表示，非常感谢韩方援助疫苗，希望两国进一步深化活用被韩冻结伊朗资金进行医药品交易。本月13日，韩国政府还向越南和泰国分别提供110万剂和47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三星电子今年第三季度销售额接近74万亿韩元，创下单季度最高纪录。三星电子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销售额为73.98万亿韩元，营业利润为15.82万亿韩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10.48%和28.04%。三星电子本月初公布的第三季度业绩初估值为销售额73万亿韩元，营业利润15.8万亿韩元。本次公布的销售额较初估值高出将近10万亿韩元。这是三星电子单季度销售额首次突破70万亿韩元，营业利润则仅次于2018年第三季度半导体超级周期时的17.57万亿韩元。随着新冠疫情长期持续，冒充金融机构的垃圾短信激增。对此，放送通信委员会和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等政府部门联合出台冒充银行非法垃圾短信治理方案。垃圾短信以诱导用户接受贷款或投资股票等内容为主，其中冒充银行的非法垃圾短信从今年第一季度的16.8万条增加到今年第二季度的29.3万条，增幅达81%。对此，政府决定强化开通有线电话和网络电话的相关限制，将在明年第一季度修订通信公司使用条款，将个人可持有的有线电话和网络电话线数量限制在5个以内，并根据从业人员数量限制法人电话线数量。若法人需要增加电话线，需另行经过验证。政府还将关闭曾发送垃圾短信的电话号码以及发送垃圾短信的个人和法人拥有的所有电话号码。政府将把识别代码插入到短信格式中，从而快速追踪垃圾短信。放送通信委员会预计，在接到垃圾短信举报后，最长2天之内即可追踪并切断最初短信发送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通过了谴责北韩压制人权并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法案。该法案以从北韩获释回国后死亡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名字命名，要求美国总统制定防止北韩封闭信息环境的对策，并向国会报告。法案还允许对有关人士采取冻结其位于美国境内的资产、限制签证和入境等制裁措施。 法案还包括了未来五年每年向运营由美国之音等媒体的美国联邦政府国际媒体署投入$1,000,000预算的内容。王姆比尔2016年前往北韩旅游，同年以涉嫌颠覆北韩国家罪被判处15年劳教。次年6月，王姆比尔在陷入昏迷的状态下被释放，回国6天后死亡。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